先是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再一次一起聚集，我们来查考你的话。我们感谢主，你的话何等的甜蜜，正好像大卫一样所说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，比金子宝贵，且比金多的金晶更加显露。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巴不得你的话让我们真是能够省察自己，有什么我们的亏欠，有什么软弱，能够显明出来，好让我们向着你所喜悦的路上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下面的时间求主耶稣带领我们，祷告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读路德记第一章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念到第十八节。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念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他就与两个儿夫起身，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夫起身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夫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隔在心腹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俄米说，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几乎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儿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拿俄米说，看啊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受俗我也在哪里受俗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门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我们上次讲过那个蒙神使用的赐福的器皿就是拿俄米啊。拿俄米是个田人吧，他有几田呢？
三田
啊，第一分田多田，第二三啊。你们回去已经口田的有几个？没有，那我个讲到是空讲了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啊！今天原谅你们一次，今天回去补课，补课真的呀，不要光是听到，要行道啊，要行道啊。当然你口甜的时候一定心甜啊，要口是心非不好啊，这同时一定要学习，真的哦，想这道啊实在是非常实用的，我们一定要运用在心中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第四点是什么？知道了，有人是吗？打 pass 哈，现在第一第四的确就是路田， 路线。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拉欧米不回伯利恒，有什么后果啊？有没有后果做一些计算？没有啊。不但这样的话，人家摩亚人对于拉欧米的神有什么感想啊？会觉得这个神怎么不照顾这么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一个人他神不照顾他？还有呢，如果他不回拉欧啊，拉欧米不回伯利恒，不回到神的怀中，请问你路德后果怎么样啊？后果是极其悲惨，极其悲惨。虽然他们三个婆媳住在一起甜蜜，但是那种痛苦一直到离开世界。所以你看见最重要的一田是什么田？就是路田，路田就是人生的方向要正确。在这一方面啊，我们就看见是人类的悲剧，人类的悲剧。圣经里讲到，我们人如同羊，为什么常用羊来形容人？你们想过的问题？嗯，这羊有一个特别的弱点，虽然你看见它两个脚那么微微风号，它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方向感，没有方向。我记得我从前讲诗篇第一篇讲过这个啊，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什么？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两条路，一个是永生的路，一个就是灭亡的路。为什么灭亡的路人多呢？因为人没有方向感。啊，永生的路为什么找呢？要寻找，而人没有方向感。所以以赛亚书那里讲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啊，在这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人生的方向错了，请问你弟兄姊妹，走到最后是不是人生是一场空？那么在这一方面，我问弟兄姊妹，除了耶稣之外，谁能给你永生的道路？除耶稣之外有谁？世界上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有吸引人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这些人把被他吸引的人带到哪里去？带到黑暗之中。呀，那些其他宗教的那些教主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？一定很吸引人。结果呢，他们所崇拜的那一位结局是坟墓，是坟墓。因此你看见他自己的结局是如此，崇拜他的人也被带到黑暗里。我是从中国大陆来，我在大陆的时候常听见别人唱这歌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对，还讲什么呢？你就是道路啊。请问你吸引人吸到哪里去？是有吸引人的地方，很多人都带到错误的地方。那只有一个例外，主耶稣基督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。他为我们开了条永生的路，
败坏死权，有永恒的意义，永恒的价值。那这就是树叶也有的信见证，也是新月共同有的见证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有正确的道路。看这个花欧米，这个花欧米啊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意念回到伯利恒？请大家注意哈，那第六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亚地归回。下面怎么说？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忽然之间耳朵听见，问题在这个地方哈，什么时候听见了？他在摩亚地住了十年以后才听见了。我绝对不相信伯利恒的饥荒有十年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就是看见我们人走错了路以后啊，怎么就很难回头，很难回头。是不是在新月里头有一个望子，他每况愈下，但是一直醒不过来？到什么时候醒过来？连吃不起的东西他都吃不到，忽然醒过来，我不加粮食有余，我难道就是要饿死吗？你看那时候才醒悟过来。所以一个人走错路了以后，有一种叫惯例，就一直往下走下去，到什么时候好像就是灵魂苏醒。四篇二十三篇是不是？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！不是有光想到暂时的、物质的，想到那个永恒的意义。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身体是求物质，灵魂是求永恒，是灵魂苏醒过来。那这地方我们也看见，拿俄米就是如此，听见神的声音，醒悟过来，类似于从自己找到那条永恒价值的道路。我们说好弟兄姊妹，你信主多年了，你灵魂苏醒没有？人活着不是单靠似乎，乃是要靠神口中说的话来引导我们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心苏醒过来以后怎么样？那就是要依靠他，投靠他，用实际的行动往前走。的确这不简单的，因为拉欧米出来的时候是吧，满满的出来，现在回去啊，空空而回，蛮被人讥笑的哦。可是呢，他还是要往前走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信心，信心。我们基督徒生活为人，在地上是凭着信心，信什么？信神和他的话，这是重要。那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看看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因着信离开迦勒底的乌尔，往神指示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讲到信心的伟人，但是讲到他们一生走过人生的路程，是吗？他们往那个家乡，永恒的家乡那个目标走，怎么走法呢？不同的途径，但是有共同的是什么？凭着信心，是吧？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走过世上旅程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世上为人跟世界上行事为人两个不同的动力。世上人是凭眼见，我们是凭信心。信什么？信神 和他的话语。所以我读了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了，我常啊就在那个地方用这一个来形容，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，都要交成绩报告单。你在地上因信心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我不知道将来你成绩报告单怎么交的，你信因着信做了什么事，你因着信啊有些什么样子的一种为人的方式，为人的一种方向啊。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交你这成绩报告单你怎么交出来，巴不得我们来交啊。那当他这样走的结果，你看见他就忘记过去的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自己从绝望中找到希望，他所带领的人是不是也带到荣耀里去，信人也带进去。你如果走这条道路，你的家人也被吸引带到那个永恒的意义里去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四田，最重要一田那是路田，那个路方向要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第二个人啊，而且艾克逊是第三个人啊，这、就是谁啊？啊，一定啊，是路德。这个路德啊，跟拉欧米是不是很多地方完全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路德受拉欧米的影响是最多的。好，现在我要问，在士师时代谁能够更合乎神用啊？是拉欧米还是路德啊？更合乎神用啊？谁啊？拉欧米啊？路德？我不是讲过不是拉欧米记是路德记吗？是没有拉欧米就没有路德，但是呢在神手中的路德更合用。两个人很多地方相像，只有一样不像。什么不像？年龄不像，对吧？所以年纪轻的人呢有福了，年纪老的人，对吧？是可以用，可用性比较少，可用时间比较少。年纪轻呢，可用性多，怎么？可用的时间长。所以这是很要紧啊。这样子我们就有个答案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信耶稣好，到年老再信，都好啊。不信呢，就是马上上天堂，地上也享福，将来享福，一举两得。这就是糊里糊涂的人说的话。如果年老性跟年纪轻性的不同在哪里？我今天早上讲过所罗门啊，他最后醒悟过来了，写了什么书啊？传道书啊，劝那些人要早信，对不对？大卫医生也写了一首很好的见证，是吗？四篇二十三篇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弟兄姊妹，你喜欢读传道书还是喜欢读四篇二十三篇？是哈。为什么？哇，随时读得很甜蜜，对不对？我想到的时候啊，很不大愿意讲传道书，万一有一个弟兄失恋了，哇，一进传道书啊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哇，他就恨假悲观了。如果一个人呢啊失恋了啊，女朋友把他丢掉了，说不定啊听完道以后虚空的虚空，跳海自杀，反正虚空是不敢随便乱讲的啊。可是讲四篇二三篇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讲，对不对？什么人都可以听，为什么呢？他人生就跟信仰结合起来，一生就成为一首诗。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这个啊，路德在当时是在是死的爱呢，你就看见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不过神使用的器皿是什么人呢？像路德这样经得住考验的人。什么时候神看中路德？什么时候看中？那就是在拿俄米要回伯利恒的时候，劝他两个媳妇不要跟，结果呢他还要跟，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中他？他的嫂子俄尔巴怎么没有跟，结果就没有看中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看中什么人？看中那些信仰经过考验而得胜的人。这是我们人用人也常用一种方式，老板用你也要考你嘛，考及格以后再用你嘛，神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考验，那才真信心。对啊，所以真信心坚持到底，半信不疑的人怎么他不能坚持到底？那么我们信主之后，主为什么把我们摆在地上？当然要我们为主做见证，更重要的就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比火试验的经济还要宝贝。所以圣经里罗马约翰雅各书来告诉我，弟兄们，我们落在北方的试验中，不要以为大喜乐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对我们有好处，信仰上的纯洁、单纯啊、坚定是有帮助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德，他在这个信心的考验上经过什么样的考验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些考验呢常常是我们人容易失败，并且失败了还不能够觉察的。我们一般的人总以为考验就是困难啊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国中遇到饥荒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公公什么耶利米的信心经不住考验，不错，那是考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时候顺利也是个考验，我说对不对？穷是个考验，发财也是个考验，对不对？你给人家要求是个考验，忽然之间让你啊做了那个首长，可能是更大的考验。而这一种考验常常我们失败了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我还以为是神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是可怕的。那我们看路德的考验就是这样的性质。这考验你在哪一方面呢？那就是他婆婆对他几次的劝告，要他们不要跟。第一个劝告是什么啊？我们来看看第六节，我再念啊啊，第七节啊，啊，对不起，第八节。拉俄米对两个儿子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这什么意思？要他们不要跟。一般的媳妇啊，听见婆婆讲这个话，是个福音还是祸音啊？我上次不是讲过，婆婆要来了，马上问什么时候走啊？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呢，这个婆婆说不要跟，
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。这是什么考验？我称它为自由的考验。自由，有佛陀就不自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佛陀来很不高兴啊？我本来在当家做主，现在一个太上皇，他来管三管四，碍手碍脚。他走了以后，哈利路亚，我现在自由了。所以你看见自由的考验很可怕，错用自由我们还不知道。爱自由是人的天性，这也是人的尊严，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自由意志，对不对？也是，所以给人什么呢？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善用自由，不是像牛一样你只能吃草，那不是这样，可以随意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爱人，所以人爱他呢，用一个自由意志去爱他，这才是自由。如果一个男孩子问女孩子，你为什么爱我？你要我爱你吗？我只能爱你了，这个爱没有意思。一个女孩子说，我可以爱很多人，我不爱别人，就爱你。哇，好开心，对不对？很深爱、所以神给人自由，人自由，人的天性爱自由，因此呢，不自由无灵死，对不对？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看这个自由啊的考验，那是不是我们不要用自由呢？不是这样，常常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我们爱自由，但是呢，我们错用自由，特别是我们有本事的人呢，更容易错用自由。那么我们对于自由的呢爱慕也不一定人人相同的，有的人更爱自由，有的人就不大欣赏自由。什么人更爱自由？就不自由的人就更爱自由，对不对？你在美国自由惯了，你就不大欣赏自由，珍惜自由。我有这一个经验啊，我在中国大陆劳改的时候啊，我一天天天天在做自由梦，自由梦。没有办法呢，我只能够啊，常常啊念一个念一句话，是吗？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但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常用这个来自我陶醉。到了自由地方呢，就不大有这种啊。享受住一种啊那种迫切感。还有个人呢啊，自由比较多，有的人自由比较少啊、是不是这样？有钱的人比穷人更自由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你到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随时有，很多东西你想买摸摸口袋没有钱，买东西没有自由。很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啊礼拜五来参加查经班，为什么？没有地方去，没有钱，只有地方还蛮热闹，查经班谁来了？钱多的话呢怎么样？赶快出去玩去吧。为什么？金钱。有本事的人比没有本事的人更自由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本事，你乖乖听话啊！有本事的人呢，这里不要我，别地方去。甚至于讲道也是这样，会讲道的人说：“你听话，不听话我就走。”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是不会讲道的人就惨了，哇，留下来啊，这是恐惧战兢，恐惧战兢。
有本事的人呢就会乱用自由。那到底啊，我们怎么样子来选择自由？我上次已经讲过，在这个路德记给我们很好的经验。他的跟他的嫂子有什么回答？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什么意思？有一个固定的方向，所以就不会出游，有固定的原则。凡是错用自由的人，他的人生是没有目标、没有方向、没有原则的，所以他根本错用了他也不知道。我们看见很多事都是如此吧，譬如说那个小孩子放学以后是不是自由时间呢？但有些小孩子啊就不同了，我一定要把什么功课做好才玩，是吧？别人玩得一开心，他还在做功课，啊、嗯！你好像我有时候出去传道，要去探访呢，我一定不做一件事，不吃大蒜，放弃吃大蒜自由，为啥？我有目标去探访，是吧？一定目标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见这两个媳妇啊有共通点，一定有固定的目标。那我们基督徒在原则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基本上很清楚，真理必叫你自由，对吧？我们的自由一定要在真理的轨道上，神话以上，要正确。在美国生活，自由不自由？自由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发现美国的生活自由有两种不同的范围，物质生活的自由有很严格的规章，道德生活的自由没有规章，我的话对不对？美国开车自由不自由啊？美国开车自由还是泰国开车自由，还是台湾开车自由？哎呀，真是讲得不好意思，我开车都给抓了好几次，因为喜欢开快车。好不好？罚得好啊！所以在美国开车什么有一定规律，真自由。美国盖房子自由不自由？有严格的规定，还有甚至有 public hearing 是吧？要多少的严格规定，结果好不好？物质生活你看有规有矩，道德的生活没有规矩。我的自由，恋爱自由就变成乱自由，乱来。什么是自由呢？也不能妨碍我自由。所以在实际的生活我们看见非常的混乱，造成很多的痛苦。这就是啊，这个时代我们要小心的，很多的痛苦啊，就是错用自由造成。是不是很多的悲剧，家庭悲剧，孩子们那一种啊担心的少年青年，都是也错用自由造成。那么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实在给我们都是很好的那个榜样。他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这样子一种反应就表明我们跟随你不是因为我们不得已跟随你，我们是乐意跟随你，爱的跟随。就我的本书上写爱的跟随，主要我们跟随他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要你善用你的自由来跟随他，不勉强的。主耶稣是不是这么讲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我很喜欢这个若字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跟从我啊，那就是很霸道了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是你的自由， 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保罗也同样的话说，弟兄们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是劝不是命令，你愿不愿意献上是你的事啊，不勉强。虽然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但是你爱他是你自己愿意献上，用你自由献上。当然我们在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错误思想，一种态度，我们爱主是因为不自由，自由就不爱主，很危险的。好，当这个考验胜过之后，这个婆婆又给他第二次的劝阻，怎么劝呢？这个第十一节说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死做你们的丈夫吗？下面怎么说呢？既乎我有指望今夜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啊，你跟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能够生你再生儿子吗？一点没有好处。即乎有好处的话，哇，等着他孩子长大，你们都老了，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那意思说，要跟随主的话，注定是受苦的。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好像一无好处。你知道，在古时候的妇女，一生的幸福靠两个人，不像现在啊。第一是呢，靠丈夫；第二呢，靠儿女。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还有希望，这个儿女就觉得她注定受苦了。为什么？她有丈夫，丈夫死了，还有儿子呢，儿子也死了，不可能再有幸福了。可是这两个媳妇呢，虽然有丈夫死掉了，也没有儿子，但很年轻，还可以结婚，还可以生子，对吧？还可以幸福家庭。所以就劝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冷静一点。跟我有什么好处？这什么考验？叫做现实的考验。现实。的确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。这一个婆婆觉得现实对她是很冷酷的，她希望两个媳妇不要落在同样的背景里，抓住机会为自己谋求幸福。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考验。我们常常听见很多年纪大的人，甚至基督徒且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样说，你信耶稣很好，不要信得太迷不要信太迷，不要走火入魔。还有呢，我们看见好多人，你问他信耶稣吗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信耶稣有饭吃吗？马上就很现实了，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是非常重视的，所以我们问安跟美国人问安不一样。美国人问你怎么样，我们说你吃饭没有，很现实的。那么在这一方面，这个劝告就很重要了。忽然之间有一个就醒悟过来，谁呀？奥尔玛醒悟了。这个时候他觉得，我要趁着我年轻还能够有幸福家庭的机会，要抓住机会，不要丧失。他爱不爱婆婆？爱婆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方法，不顾到现实问题，所以他就与婆婆亲嘴，放声而哭，走掉了。哇，这感情很热烈。可是呢，只有一个人
拿奥米的另外一个媳妇路德，他还是要跟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个路德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啊？就不顾现实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，基督徒现实不现实？啊，不好意思讲哈，基督耶稣啊，不是超现实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认为啊，一个人真爱主啊，他就怎么样看破红尘啊，像一般宗教一样怎么远避深山做个隐士，不是这样。基督徒非常现实，不过现实有两种，一个是眼前的现实，一个是真正的现实，这搞清楚了。我们不是常听见年纪大的人劝我们讲这话吗？少壮不努力，是吧？老大徒伤悲，什么意思？一个是眼前的现实，一个真正的现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少壮不努力？很现实吧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是吧？光顾着眼前，没有长远的打算。很多人就是因为一时的利益，结果了造成终身的痛苦。我再讲，雅各跟以扫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以扫很现实，一碗红豆汤比长子的名分更宝贝。结果呢，真正的现实怎么样？雅各蒙神拣选，以扫什么呀？他不能得神的祝福，以致影响他子孙。所以现实有两种，一个是眼前暂时的，一个真正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这个路德他是不是走火入魔呢？不是这样。怎么知道？从他的回答里头我们看见他胜过原因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原因是什么？只是他舍不得拉奥米。什么意思？我称它为爱的意思。爱，你爱什么你就舍不得什么。所以爱这个东西很伟大，爱是超现实的，并且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现实。是不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啊，常常都是超现实的？因此我常劝一些年轻人谈恋爱，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哈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如果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说，我这个人呢、啊、是很公平的，我不愿意让人吃亏，我也不愿让别人亏待我，所以我就跟你啊谈恋爱之前呢、啊、就约法三章，这个礼拜我给你一封信，下个礼拜你就还我一封信，这一次我请客50块，下个礼拜你也请客50块。我们结婚之后呢，我们钱呢啊放在一起，到了月底算账平分，你付一半我付一半，这样是不是好丈夫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好人呢？是好人，他不让你吃亏，但不是好情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好情人。好情人是怎么样的？不计较，不计较。所以差不多谈恋爱的人都是蛮超现实的，所以叫情人眼中出西施，其实很丑的，还是看起来很西施还是最美的，是吧？不奇怪。就是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啊，你就看见这个爱情能够创出一个美好的现实出来。我发现妈妈在这一方面呢特别显明的出来。如果妈妈要讲现实的话，我们唯一没有一个人能够长大成人，